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27章。借着这章圣经，我想着重给大家分享6个重点。第一点，从27章到30章，这4章圣经是上帝与以色列人更新与他们所立的盟约。因为从4到26章，就是摩西在以上这23章圣经中讲完了诫命、律例、典章以及特殊条例。当把这一切内容都讲完之后，现在就来到了27章到30章，意思是上帝要重新与以色列人更新与他们所立的盟约。这就相当于是4到26章把内容讲完了，然后27章到30章就是双方在这约书上画押签字，使之生效，就相当于是起这样一个作用。所以27章的第一节一开始就这么说，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这一切诫命就是包括着以上4到26章所讲的内容。然后在第8、第9节这里说，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地写在石头上。摩西和祭司利未人晓谕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要默默静听，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第二点，我们来思想这更新的盟约，它是与出埃及记19章到20章的性质相同。我们可曾记得出埃及记19章到20章，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到了西乃的旷野与他们立约。在出埃及记19章的3到8节那里是这么讲，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然后到了第8节，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这就是神在西乃的旷野与刚刚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第一代以色列人所立的约。约的内容就是20章10条诫命，就是这约的总纲。既然申命记就是对这10条诫命指导到了迦南地之后如何应用于生活中，为什么还要更新盟约呢？难道这里的约跟出埃及19章20章的约有什么不同吗？其实我们仔细分析就会知道，在申命记里面所讲的与出埃及记里面所讲的，就其约的性质是相同的，只不过他们的生活环境将发生变化，因此这约的字面意思自然就要略作修改。换句话来讲，也可以这么说，出埃及记19章20章是神与旷野的第一代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而申命记是神与第二代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为的是指导他们到了迦南地之后如何生活。这区别就是在于，一个是在旷野生活的以色列人，而另外一群乃是将要进入到那流奶与蜜之地生活的以色列人。这样他们在生活当中一些条例的字面意思肯定是要做修改的，因为旷野的生活方式与在迦南地的生活方式有着一定的差别，所以这约就要重新更新。但是我们一路从创世纪读到申命记，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就其约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改变，只是约的字面形式略有调整。第3，当我们把整本圣经 有关上帝与人所立的约分一个段落的话，也许可以这么来看。上帝第一次与人立约是在伊甸园里面与起初被造的人立了生命之约，或者叫行为之约。在那个约中所表达的字面意思就是，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在那一个约中，就是清楚地强调了禁止的与吩咐的，并且也表达了遵守吩咐的将赚得永生，违背了禁止的将赚得永死。这是在伊甸之约中所清楚表达的。前面我已经给大家讲过，这创世纪的二章十六十七节就是人在伊甸园生活的诫命。那来到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在西乃的旷野，上帝把十条诫命赐给以色列人，这十条诫命就成为指导以色列人在旷野生活的十条纲目。细则在出埃及记、利未记以及民数记里面都有讲过，只不过没有像申命记这么系统。在这第二阶段所立的约也可以被看作是旷野之约，虽然字面的意思与伊甸园的约字面意思不同，但其本质是一样的，同样的是表达了你遵守这律法就蒙福，违背这律法或者说犯了这律法中所禁止的就必受咒诅。这跟伊甸园之约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第三个阶段呢，也就是咱们已经读过的申命记四到二十六章。因为这第三阶段，刚才我说它是对第二代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那流奶与蜜之地之后，当怎样照着诫命生活。那根据我们今天所看的二十七章，一样的看到了两点，那就是如果你遵守神在这律法书上所吩咐的，就必蒙祝福；如果你违背神在这律法书上所禁止的禁令，就必受咒诅。并且在申命记二十七章的后半段，也就是十一节到二十六节，简明扼要的清楚的把这样一个原则启示出来。而第四个阶段就是到了新约，而新约的预言是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而主耶稣基督在受难的前一天晚上，也就是在逾越节的晚餐席上，他拿起杯来说，这就是我与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样就让我们看到，在耶利米书先知所预言的新约，主耶稣基督借着他一生完全遵行律法，一直到最后担当他百姓的罪，受死埋葬，从死里复活，成就了这新约。第四，上帝让利未人向以色列众人宣布祝福与咒诅。那这一段就是咱们今天所读的二十七章的十一节到二十六节。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的是十二到十四节。十二节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民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新山上为百姓祝福。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 那这样就兵分两路，有六个支派在基利新山上为百姓祝福，而另外的六个支派就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不论祝福还是咒诅的话，他是宣布给谁听的呢？在十四节，由利未支派代表这以上所提到的十二个支派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那就说明这祝福与咒诅的话乃是宣布给以色列众人的。而以色列人，前面我们就讲过，他至少让我们看到两个意思，一个是他所预表的乃是那属灵的真正的重生得救的神的百姓，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那真正被圣灵重生被基督救赎的神的儿女，就是真正的属灵的以色列人。所以说旧约中的以色列人首先是预表着那真正属灵的以色列人。第二个意思，以色列人对等的是有形教会的成员。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当这祝福和咒诅的话宣布给以色列人的时候，听众中间每一个人毫无疑问都是属于有形教会的成员，但可不是每一个成员同时也属于无形教会。所以在这有形教会中的所有的成员当中，每一个人都会祷告说，主啊主啊，然而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是那无形教会中的成员。所以在有形教会中的成员不一定在无形的教会里，然而在无形教会中的每一个成员同时他也是在有形教会里。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当利未人代表这十二个支派向以色列众人宣布咒诅的话，这下面的听众当中有的仅仅是挂名的基督徒，也就是不在无形教会却在有形教会中的成员。而另外一些听众呢，他们不仅仅是在有形教会，同时也是在无形教会。那我为什么要给大家特别区别这两种听众呢？因为宣布的话是一样的，而听众不同，领受不同，理解不同，应用也就不同。第五，当利未人每宣布一条，百姓都要说阿们。我们从27章的15节到26节就看到利未人在这里所宣布的有12条有关咒诅的话，每一条百姓都要回答说阿们。虽然全体同声回答阿们，可是这阿们背后你到底是有着怎样的心态呢？一种人说阿们，因为他们所听到的意思是，我如果犯了这些律法就会受到咒诅，所以因怕上帝咒诅而阿们，意思是我要遵守这些诫命。遵守这些诫命的目的动机都是因为怕上帝咒诅。如果他立志说我要遵守上帝所吩咐的，因为遵守上帝所吩咐的就蒙祝福，而他们所理解的祝福就是对于身体以及肉体的生命或者物质方面的祝福。为了得到这些祝福，他们也会在上帝面前立志答阿们。这是一种心态的人。而另外一种心态的人，他们清楚地知道上帝拯救他们脱离了那属灵的埃及，脱离了这世界，脱离了魔鬼的权势，救他们脱离了那罪的辖制。当他们说到阿们的时候，是因为上帝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要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因为他们知道上帝既然如此的爱了他们，那么他们就愿意在上帝面前将自己献给神，遵行他的旨意，敬畏他，爱他，遵守他的诫命，过顺服神感恩神的生活。因此这一种人也发自内心的 心甘情愿的就说阿们。第六，在最后26节这一条这么说，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为什么就最后这一条我们要特别的单独的来做一个分享呢？因为这一条就相当于是总结了申命记4-26章。因为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就是指着4-26章的全部内容。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关于27章15-26节这里提到的都是咒诅的话，没有说到祝福。因此有的人就说，这里提到受咒诅，那反过来就是被神祝福。其实这样的推理并不见得合乎圣经。因为照此推理的话，那就相当于是这么说，比如18节说是瞎子走岔路的必受咒诅，那反过来能不能说不使瞎子走错路的就必蒙祝福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得出一个结论来，使瞎子走错路的必受咒诅，那祝福就是你守住这一条，不使瞎子走错路就必蒙祝福。那这样祝福就不是恩典，而是你遵守这条诫命赚来的。可是当我们仔细分析，一个人不使瞎子走错路，他怎么可以受到祝福呢？他什么都没做就能受到祝福吗？这一种推理一定是错误的。那么在这一段当中，每一条都是提到咒诅的话，没有提到祝福。其主要原因，那是因为祝福的话不是那么容易用文字像咒诅的话这样清晰的简明扼要的表达出来，所以在这里只写了咒诅的话，没有写祝福的话。就像老师对学生说，上课禁止玩手机，禁止交头接耳，这话非常容易表达，也容易理解，容易听懂。但是另外一种语言是比较难讲的，也是无法言说的，那就是你要用心听课，认真听老师讲课，要全神贯注的专一的来听课。那这些话呢，就不是用条例可以表达的。所以当学生守则清楚的写到说，上课不准玩手机，不准交头接耳，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守住这一个就是好学生。如果你上课不玩手机，不交头接耳，但你并没有认真听课，专心听老师讲解，你怎么是一个好学生呢？所以玩手机交头接耳，这是犯了禁令，当受责罚，但并不能因此推理说不做这些事就是三好学生，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而祝福的话是我们从咒诅的话中能够揣摩出它的精义，才知道何为祝福的话。所以我刚才提到了关于上帝与人立约的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语言表达是一样的，但是意思对于领受的人是不同的。在伊甸园里面，那是清楚地告诉人，遵守这约赚得永生，犯了这约赚得永死。既然亚当犯罪堕落，我们都在亚当里已经堕落赚得永死，那么我们已经失去了赚得永生的机会，就再也不能赚得永生。那对于这样已经堕落的人，神在西乃的旷野与人立约，以同样的语气说，如果你遵行神在这律法书上所吩咐的，就必蒙祝福，如果你违背神在律法书上所禁止的，就必受咒诅。但这话的意思绝不是说你还能够遵守神在律法书上所吩咐的，而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知道，如果我们犯了律法所禁止的，我们就清楚地知道这是出于自己所犯的，完全不怪上帝，也不怪别人。而你不能够得到祝福，你也清楚地知道，那是因为我们没有遵行上帝在律法书上所吩咐的，所以我们不配得祝福。 其实在西乃的旷野把这律法赐给以色列人，就是要让人知道这一点，你受到的惩罚是你自己赚得的，你不能得到祝福，你也清楚的知道因为自己没有遵行吩咐的而不配得。这是从律法书中每一个人都能够清楚认识到的，只有你认识到了这一点，你才知道当上帝把祝福给你的时候，那是你不该得的白白的恩典。那现在我们来看申命记的时候，同样是这样一个意思，当上帝把祝福与咒诅的话摆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时候，就是让人去选择，如果你选择了犯禁止的，就必受咒诅，如果你选择了遵行上帝在申命记四章到二十六章中所吩咐的，那么你就必蒙祝福。可是正如我刚才已经讲过的，这其中有两种人，如果呢真正蒙受了上帝恩典的人，他就知道我不配得恩典，我是该受咒诅的，然而上帝怜悯我，爱了我，拣选了我，把救恩赐给我，又把圣灵赐给我，住在我的心里，是我得着了信心和力量，可以遵行吩咐的。我之所以能够因遵行吩咐的而蒙受祝福，那都是出于上帝自始至终白白的恩典。对于那领受救恩的人，就必然明白这个意思。而那些依然活在罪中的人，只关心他肉体方面的祝福与咒诅的人，即使他关心的更高，是为了得永生，他也是想着我能不能遵守律法赚得永生。如果我犯了律法下地狱，那我就守住律法赚永生。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到二十一节那一段，就提到有一个少年官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我们知道那少年官结果怎么样，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如果他的财产很多，不舍得变卖分给穷人，请问他做到了为爱神而爱人如己了吗？事实证明他并没有这么做。可是当主耶稣把十条诫命告诉他说，又当爱人如己的时候，他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显然他所理解的就是，我已经遵守了十条诫命所禁止的，我没犯，我能不能得永生呢？这一定是他的理解。然而上帝的意思乃是，不是你不犯律法禁止的，而是你有没有遵行律法吩咐的，那才能够得到永生。所以我们一定不要从律法书中得出一个结论，好像守律法是得永生的条件，整本圣经也没有这么教导。当上帝在这里借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宣布祝福与咒诅的话，其实是让人知道我们完全不能守住律法得永生，我们灭亡乃是罪有应得。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三章十九节二十节就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仆事的人都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知道自己根本守不住律法，因此也就知道自己完全没有资格得永生，也完全不配得到上帝的祝福。只有我们深深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那你才知道什么是恩典。当利未人向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宣布了咒诅的话，百姓都说阿们。然而靠着我们自己 每一个人都是活在上帝的律法的咒诅之下的人。因此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保罗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是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基督拯救了我们，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之下拯救出来，是我们因信与主联合，与主同死同葬同活，基督就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正是因为我们得到了这么大的救恩，所以保罗就在临后五章十四十五节这么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愿我们都能够在律法中看到恩典，唯独借着律法看到的恩典才是真正的恩典，不是廉价的恩典，乃是耶稣基督付上他生命的代价为我们所应得的恩典。愿这么大的恩典激励我们成为一个感恩基督救恩的人，在地上为他而活。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怎样的罪人，我们是怎样的活在咒诅之下，使我们认识到我们这样一个全然败坏的罪人完全不能得到你的救恩。然而因着主耶稣基督白白的恩典临到我们，因为他为我们遵行了律法，行了公义，又担当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使我们这一些蒙神拣选的人在基督耶稣里罪得赦免，在基督耶稣里得称为义。我们得到的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是何等有福气的一群人。正如你借着你的仆人大卫所说的，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我们得到了这么大的恩典，求你借着你的圣灵以及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好叫我们能够过感恩的生活。天父，求你怜悯我们这些罪人，使我们在地上活着能为你而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28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